非常谢谢江海的分享哈、啊，我每次听他的分享，我都非常的感动。在我来到美国呢，念完研究所，然后在这边从事将近十年的安宁照顾之前呢，我在台湾呢，其实呢，我也做安宁照顾，所以呢，我在台湾的经验融合我在这边的经验。在台湾呢，我是一个义工，我是一个安宁疗护的义工。因为我发现哈、啊，在这个当义工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这是一个这么好的一个观念。那我希望可以成为我的这个志业，所以我其实以前是一个高中老师哈、啊。后来呢，我把我的工作辞掉了，然后呢，整个人生啊有一个转换，成为一位专业的安宁疗护社工师哈、啊。好，我们接着呢来看。生命末期的特殊议题，哈，华人文化中面对生命末期的特殊议题，我把它列出哈六个，这个是我想我们面对生命末期的时候呢，特别特别感到困难，特别感到挣扎的这个一些疑问跟两难哈，那包括病情告知，还有呢要不要使用这个止痛药品，再来呢。照顾跟这个治疗的这个决定权，好，那还有呢，要不要给他打点滴，要不要给他输液，要不要给他插鼻胃管，好，那再来就是他应该在什么地方接受照顾，他应该在什么地方过世，那还有一个就是丧葬的安排。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六个这样的一些困难跟这样的一些困扰我们的哈一些挣扎跟两难呢？我想呢，跟这四个因素，这是我整理出来。我觉得一个是固有文化习俗的观念，我们接着会讲；还有一个是跟你的宗教信仰也有影响。另外还有我们对这个我们所处的这个医疗环境啊，就说这个环境里头的一些医疗资源，甚至是对医疗知识的陌生。那再来就是一个情感上的因素。首先呢，在病情告知哈这个部分，我想问在座的各位，假如有一天你自己的生命哈走到这个末期的时候，那么你希望被诚实告知的，请你举个手。大家仔细看哦 ，OK， 看见了吧？好，请放下。你希望。不要告诉我，让我迷迷糊糊的死掉。有没有这样的人？大家仔细的看 ，OK， 好。我们在座当中哈，有的是人家的父母，有的是人家的子女。那你想想看，你自己在生病的时候，在进入生命末期的时候，你希望被诚实的告知，那么你为什么选择要隐瞒？你的家人呢？你为什么选择要隐瞒你的父母呢？为什么？有人可以告诉我？
一些承受能力不一样。
对，那么你想想看，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承受得了。如果说你所担心的那一个人来到这当中，他是不是有可能是那个希望被告知、觉得自己可以承受的人？好，我们可以大家回去想想，这个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OK。好，我们觉得哈，这个两人刚这位已经提到了。首先呢，我们觉得哎呀，他好好养病就好，不要知道那么多。好，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要怎么跟他讲比较好的？好，这个讲了呢，怕他难过。那我应该要怎么样？其实，医生说你没希望了，还是说这个医生说？你现在治不好，以后也许有希望。那你要到底要怎么样去圆这个？你觉得既不要让他伤心，然后又可以很诚实告诉他的啊？那再来呢？我们就是怕这个，你一说出来，病人他就整个垮了，失去了求生的意志，结果他病情恶化，然后第二天就走了。那再来呢？你也怕这个病人说出来，有些人他受不了，他就跳楼自杀。或者说他就很快的这个一把药往肚里吞了，结束自己的生命。还有一个哈，就是我们很怕说出那个字， 跟死亡有关的哈，我们就都不要说出来，不能讲到这个末期，不能讲到死亡，不能讲到癌症啊。那好像一讲，哎，这些这个一讲这几个字，好像它就会跳到你的身上来一样。我们中国人对于死亡的这个恐惧跟禁忌哈，在台湾买房子绝对不能买有四号的，你租房子一定不能住四楼。然后呢，你去餐厅吃饭的话，你看看那些伙计，他一定会说送东西到这个第一桌、第二桌、第五桌、第六桌，他们的餐厅就是没有第四桌。所以你看看哈，我们对那个死亡的这个恐惧跟禁忌哈，跟想尽一切办法哈，就是能够跟他保持一个距离。但是我们想跟他保持距离，他就不会发生了吗？他还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发生啊。所以呢，我们常常这样子自己吓自己啊。好，来，那我觉得呢，我们要提供给各位一个很重要的思考角度。你觉得病人想被隐瞒吗？我们刚刚已经做了这个 survey 了哈，这个答案很清楚了哈。还有一个，你觉得病人知不知道他的身体状况？当然知道啦，因为那是他的身体哈，他每天都在感受那个一点一点一点的变化。所以呢，当你不告诉他的时候呢，他也不敢多问。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你要保护他。那你要保护他，他是不是也会想要保护你呢？你不希望让他知道，所以他就假装让你以为他不知道。好，所以你们彼此之间就没有沟通，你们彼此之间就在那边演戏。好，然后呢，他觉得自己假装自己很强壮，你也告诉他，哎，你其实是很强壮，那其实他都已经躺在床上。好，所以呢，彼此之间失去了那个很真诚的沟通。好，那再来哈，病人对病情真正的感受到底是什么？有没有可能你没有告诉他你其实想要保护他，可是对他来说，他事后知道来不及了，他可能会很生气。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有很多事情哈，他要去完成的。因为你没有告诉他身体真正的什么样的状况，也许他希望他可以有机会带着妈妈回台湾、回中国一趟。也许呢，他希望可以再跟爸爸去拍一张婚纱照，他可以再跟妈妈办一个小型的蜜月。但是因为他完全没有被告知他身体真正的状况，所以他失去了这样的机会。也许他有很多老朋友，在他退休了，他希望可以跟这些联系，可是呢，因为他没有被告知他身体真正的情形，所以他觉得，哎呀，这个我还在治疗，等治疗好以后还有机会。可是他并不晓得，这就是他生命最后的阶段。所以我们呢，可能是出于好意要保护他们，但是我们要想想看，他们真正对病情的感受到底是什么。那再来呢，我们要看看你真正害怕的、不敢面对的，究竟是你自己还是这个病人？有没有可能当你告诉他的时候，你害怕自己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他的反应，所以害怕的是我们自己这个人，而不是病人。然后呢，如果你是病人，你希望掌握多少事实？那这个大家可以想想看。好，再来第二个，第二个是这个止痛药品的使用哈。刚刚呢，江海有提到，好，提到一点点关于这个止痛药品的使用。我们来看看我们一般人对止痛药品使用的一些担忧哈，觉得说哈，我们一定要忍痛，一定要忍到这个非有必要的时候呢，我们再来吃药吧，哈，不要依赖药品，不然的话呢，就是一个很软弱的行为。那另外还有觉得说，这个止痛药品会让人上瘾，哎，这个吗啡啊，吗啡是毒品的，这是只有我在报纸上才会看到。我要是让教会人知道我吸毒，那还得了？好 ，OK， 好，所以你看看哈，所以再怎么不舒服都不能够吸毒的，他把它当成是一个吸毒的行为。然后再来呢，我们觉得说， 病人的疼痛跟他的心情是有相关的哈，我们只要呢把他安抚好，然后他心情好了，他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疼痛哈，所以就要协助他处理情绪，然后呢他是不会需要这么多的药品。这个是也是一个一些人会有的一些观念。然后再来觉得，哎呀，这个医生干嘛开这么多药哈？每天要吃一把像糖果一样哈，一颗一颗往肚子里头吞，他就给他一颗，给他两颗，然后把他全部的疼痛跟症状全部都处理好了就好。你给他这么多颗，那对他肾脏很不好，对？啊，有些人还会有这样的担心哈。只是你想想看，他都已经到末期了，你还担心对他肾脏不好？啊，你觉得这样的担心，与其让他疼痛，跟对他肾脏不好。你可以想想看，止痛药品的使用的一个重要的尝试哈，我们来看看。其实，现阶段的这种止痛药品哈，它都采的是所谓的痛前的用药。所谓的痛前用药哈，就是说不是在你很痛很痛的时候呢，然后才给你药让你去压制你那个疼痛，因为在你很痛很痛的时候，你需要用的这个药物的剂量是非常大的，才有办法把那个疼痛给压下来。所以现在的这种疼痛的这个管理呢，都是所谓的痛前用，就是在你平常的时间固定的给你一个固定的剂量，这个剂量呢都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哈，比较少的剂量哈。那所以因为你知道，哎，你已经吃了药了，所以你晓得哈，你那个疼痛在出现的时候，不会像没有吃药的时候那样的巨大，所以你心里头的那个焦虑哈就减少了。那减少了那个焦虑之后呢，事实上呢，就可以减少你对这个药物剂量的一个需求哈。那另外呢，有这样的药物可以帮助你提升你的生活品质。那么你为什么不使用？为什么一定要忍受那个疼痛呢？那再来，我们说上瘾哈，根据这个研究哈，几乎没有临终病人会因为使用这些药物而上瘾的。而且呢，医生所给的这些药物哈，也并不全部都是止痛药，还有很多其他处理我们说这个身体症状啊，腹胀、腹水啊，这个肺腔积水啊哈，或者是便秘啊等等哈，呕吐啊这些，所以在我们给药的时候哈，我们千万不要有这些忌讳，你只要是follow， 你只要是根据医生的指示。好，根据医生的指示来使用药物，这个安宁疗护的这些医生哈，他们甚至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证照，是针对如何给药的这样的证照，不是每一个医生都懂得这个部分的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知识。那他在给你的药物的时候，会依据你的身体状况哈来给药，那尽量保持让你是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舒服的范围，但是又保持你的清醒，所以你不会说是吃了药物之后你就整个人躺在那里什么都不能做，那这就不叫做是一个有品质的生活了。因为你希望你在这个后面的这段时间里头呢，你还可以有时间跟你的这个家属谈话，可以在最后这段时间跟他好好相处哈，所以绝对不是用药就让你整个人就躺平哈，这个不是安宁疗护的一个原则哈。一样哈，我们说当这些药品呢，它是用来帮助你减轻你的疼痛的时候，这不是吸毒啊，这绝对不是吸毒，这是一个医学的伦理。好，那只有那一种呢，它身体上没有任何的这个疾病，没有疼痛，但是他使用这个药品来或者是他依赖这个药品来造成他心理上的某一种满足，或是身体上的某一种这个非常兴奋的一个状态，这种才是一个吸毒的作为。那另外还有一个身体的疼痛哈，跟心理的这个情绪它的关系，其实应该是当他有疼痛的时候，你让他的这个疼痛减低了，他的症状得到了控制之后，他的生活品质提高，他的情绪自然就慢慢的开朗起来了，好起来啊。那他情绪开朗起来好起来之后，他没有了那些这个对痛的焦虑，那么一样哈，他对这个 疼痛药品的控制，它所需要的剂量也就不会有想象中的那么的高哈。我常有病人跟我说，他说哈，其实我不怕死，我怕痛啊，因为在末期的那种疼痛实在是很难啊，也对很多人来说实在是很难忍受的哈。好，那另外呢，医生有没有办法就给一颗药、两颗药，然后把所有的问题摆平？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个部位呢，它有不同的症状，它需要有不同类型的这个药品，那必须要搭一些其他的这个副药品来减除它其他的症状啊。那这一些呢，比较细节的东西，我们今天下午会请一位专家哈，我们的护理师来为我们做一个更详细的介绍哈。我这边所提到的就是一些观念上为什么会有一些观念的问题，再来是所谓的照顾跟这个治疗决定权哈。我觉得这个是文化传统啊，文化传统跟我们情感上的一个两难啊。首先呢，在我们的这个华人的这个文化背景当中，我们大部分呢都是配偶，要不然就是说是成年的子女啊，那会来提供这个照顾。那既然是我提供照顾的话呢，那么当然那个就应该由我来决定啊。所以呢，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就有权利来掌管我的配偶或者是我父母亲的这个医疗的决定权。那另外呢，我们也觉得说他不需要烦恼太多哈，你就安心养病，然后呢其他这些我们大家来做决定就可以了，反正我们所做的决定呢会这个以给你最大的好处来做决定啊，我们总是这样子想的哈。那另外我们也会想到说，不管怎么样哈，好死不如歹活哈，我们一定要尽一切可能的医疗措施，然后呢来想办法来维持这个生命，让他能够活多久活多久，即便身上插满了100根管，只要他能够活着，能够继续的呼吸，有些人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哈。那另外还有呢，常在电视上哈看见那个有一些这个溺水的啦，心脏病发作了，然后呢因为有这个心肺复苏术那个 CPR 或者是电极一放，然后人就活回来了哈，好像电视上都是这么演的哈。所以我们就相信说原来只要人呢这个咽下最后一口气，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电极放上去哈，然后这个人就活泼泼的就跳回来了，他就可以不停的重复活回来，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哈。CPR 它那样的一个做法是针对一些突然间产生的比如说溺水哈，比如说心脏病发哈，比如说这种就是突然间身体上的一个变化所产生，但是针对一个末期的病人，他的整个这个身体的这个生理的变化已经消退到一个程度，所以他的身体的机能到最后这个阶段，当他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本来已经要平平安安的离开这个人世，没有疼痛没有知觉的离开了，结果呢你这个电极棒或是你这个心肺复苏术一做下去之后，你又把他给叫回来了他再次面对他这个生病的这样状况，但是你可以把他叫回来多久？如果你可以把他叫回来，有的顶多再多活个几个小时，然后呢再多活个一天，但是更多的状况是没有办法让他恢复过来，反而你想想看，这个对于一个已经很瘦弱的病体，那么壮大的一个男丁在他身上那个胸腔这边不停的挤压，你可以想象那对他身体所造成的伤害包括什么，可能包括他折断他的肋骨，可能包括对他内脏那些器官的压迫，压坏了他这个身体里头的器官，所以呢他原本可以安安静静可以平平静静的离开，结果因为你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让他连死都没有全尸，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要想想看要不要去做这样的一个最后的这样的一个CPR 的急救。那还有这个如果没有试试看各种方法，我这些亲戚朋友会说话的人会说我不孝顺，因为我们家很有钱，可能人家会觉得说我急着想要继承我爸爸的遗产，所以呢不行啊，我什么方法都得试试看才可以啊。再来呢也怕日后会内疚会觉得说我当时没有做这个没有做那个，是不是我做错了， 所以为了不要怕，就是为了不要有那个内疚的这个产生的可能性，那么最保险的就是什么？就是什么都做了。啊，这个是也是很多人因为这样的一个想法所采取的。因为安宁照顾是一个非常 patient center， 是以病人的需要为中心，所以我经常我的思考呢，经常是以病人为中心，为第一个人。所以一样，我也希望能够能够分享给各位，能够期望各位也建立这样一个观念：病人的想法是什么？病人他是希望能够平静的走呢，还是希望你最后不管怎样，你在我身上插满了管子，我已经变成植物人了，你还是可以继续让我活个五年、十年？还是说他已经可以平平静静的走了，结果你在他身上这个施行了心肺复苏术，结果让他气孔流血，结果让他的那个内脏受到破坏。那再来，当病人的想法如果跟子女跟配偶的想法不同的时候，那么病人的想法重要不重要？重不重要？重要。各位，你希望决定你自己的生死，还是你希望让别人决定？希望被别人决定的请举手。所以你再一次看见，好，当你把这样的决定留给别人的时候，会带来很多的后遗症。因为你人走了，可是留下来的很多的冲突，啊，很多不同的意见，很多的家庭因为父母亲走了之后，兄弟姊妹反目成仇，然后再一次经历一次的破碎。这绝对不是这个天上拜天之灵或者是在地下有知的父母亲希望看见。那么我们另外一个重要思考角度，啊，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么对家庭日后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还有心肺复苏术，我刚刚也提了，它到底是救治还是一种折磨？再来哈，我想这也是对我们自己的希望呢，我们事前都能够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子女去谈论。如果有一天，轮到我走生命的这个最后一段旅程的时候，我希望有哪些措施可以做？我希望有哪些你们就不要再浪费那些时间，那些东西或者那些治疗，哈。那当你跟家人呢，明白的说清楚之后呢，也希望你能够跟家人沟通，而不是说我就是要这个样子，为什么呢？因为活下来的人他还是要面对很多这个情绪上的一个困难，所以呢，你好好的跟他们沟通，跟他们说这个就是我要的啊，我希望，我知道你们可能会不舍，但是我终究是要离开的，我希望我可以很平静，我们彼此可以在最后留下这个最好的这个回忆哈，不要在最后是这样匆匆忙忙的，然后乱成一团啊。然后呢，我也担心，虽然我走了，但是我们家里产生一大堆冲突。我们跟我们所爱的人很清楚的表达我们的需要、我们的关心哈、我们的想法到底是什么。那如果说你的家人他告诉你他需要的是什么，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尊重他们的决定，毕竟这是他们的生命。好，再来第四个呢，对这个饮食输液跟这个鼻胃管哈、常有的担忧。有一些已经进入这个安宁疗护，或是要快，就是快要进入安宁疗护，在考虑到底要不要签署这样的服务的人。他们会打电话跟我说，我知道安宁疗护哈、提供不错的帮助，但是他呢不让我的母亲哈、这个输液，不给他打点滴，那我不是把母亲饿死吗？而且他们也不用这个鼻胃管来妈妈已经没有办法这个已经没有办法这个进食了，那我想说起码用个鼻胃管给他一点营养啊，可是这个安宁疗护他们也不愿意这样做。那你觉得我这样把妈妈这个送进或是签署这样的一个服务，我这样不是对不起母亲吗？我怎么可以让我的母亲去被饿死或是去被这个渴死呢？啊，其实我想这个是我们对医疗知识的一个误解哈。我们接下来看哈。这边提到说，病人不管的胃口一定要想办法吃， 因为我们觉得吃了病人才有力气来对抗疾病。我觉得呢，这个后面还有一个想法啊，我们华人呢很容易用食物来表达我们的爱，所以呢，当我们用这个食物来表达，我为他特别煮了这个很嫩，我知道吞不下去，我把它这个炖的哈、非常嫩，然后呢，弄得这个连小孩都可以吞下去，我相信他也一定可以。这是我对他的爱，当他把我的爱给吃下去之后，他就有那个勇气可以继续去对抗疾病。所以我想背后其实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一样哈，病人失去食欲，哎，觉得说你要给他输液。然后呢，觉得安宁照顾，不给病人打点滴，好，这是一个不人道的行为。其实哈、我们要来想想看，病人呢，他到后来哈、已经没有办法吞咽的时候，你强行透过这个鼻胃管去灌食，那他可能会产生呕吐。当他呕吐的时候，有可能会堵塞住他的这个呼吸道。然后造成窒息，或是变成是吸入性的肺炎，那其实你这个反而造成他更大的不舒服。还有一个就是，当病人呢他的身体到很末期的时候，安宁照顾并不是说你一进去就不给你水喝，不给你食物吃哈，而是到很后面的这个时候呢，他会就是停止给予这些食物或者说营养品的供给跟这个水哈，因为你想哈、病人他躺在床上，不像你我每天走动，我们需要很多的营养分，需要很多的水分来维持我们的生命。但是病人他整天躺在床上，他没有这么多的一个需要。那因为你觉得他有需要，所以你把这些东西给注射进去一个已经没有办法消化吸收循环的一个身体，那么所造成的结果是什么？是造成他的负担，让他的腹部积水，让他的胸腔积水。好，所以你会看见有一些呢，因为他体内的这些循环系统不好，然后呢身体肿胀的。当你一压他的皮肤的时候，他的皮肤就像那个面包一样，你压下去，好，你还可以看见他慢慢弹回来。好，你晓得那个是非常非常不舒服的。还有再来就是是否符合病人的心理需要，一样啊，病人知道你爱他，所以你特别为他准备了这么好的食物，所以即便呢他觉得他实在没有办法再吞咽任何一口的东西，但是为了你的爱他强迫自己吃啊，然后让自己很不舒服。所以我们要看看啊，什么样是真正的爱，我们要看是病人需要的而不是我们需要的。刚刚江海讲了一句话很好，他说我们常常是给己所求，好，我们应该要站在病人的需要上面来考量，我们是不是要给予这些鼻胃管跟给予这些输液。第五个呢，这个是照顾跟过世地点选择上的为难哈。有些人觉得说我一个人在家里，或是我们全家对这个医疗知识也不懂哈，那所以呢如果这个病人在家里头哈，我们怕担心我们照顾不过来，那所以有可能就选择动不动就送到医院，第二个要不然就是说那就找一个这个安养院把他送进去，也是有这样的选择性的啊。然后呢另外呢，有时候病人哈，他自己会希望能够待在医院，因为他觉得家里的人什么都不懂啊，万一我临时有些什么状况的话哈，家里人照顾不过来，所以他觉得去医院他心理上比较安全感。但是如果有了安宁照顾，他就可以不要有这样的担心。那再来就是你把病人留在家中照顾，那么谁去赚钱啊？这也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还有一个呢，这个是在我们华人当中常有的一个考量哈，觉得如果在家里这个左右邻居啊知道说这个房子曾经有人在那边过世，到时候我们要把房子卖掉，房价可能就不太乐观了，可能就是这也是一个考量，一个很现实的一个考量哈，一个很实际，不能说很实际的考量。好，另外有些人觉得说有病人在家里过世哈，每次一走过那个房间，我就会想到那一段很痛苦的、很辛苦的时期， 所以呢还是不要让他在家里度过最后的这段时间。那再来呢，就是有些人有一些这个信仰上的一个担忧，觉得说哈，这个病人的灵魂可能会就留在家里头了，那以后可能家里会有一些什么状况哈，会不太安宁哈。好，那一样 101 哈，第一个原则，如果我们可以的话，我们尽量尊重病人的感受跟期望，他希望留在家里，还是他希望能够到一个他觉得可以随时有专业人员在身边陪伴跟照顾的，比如说是养老院，不可能把他送到医院去，在那边这个两三个月，因为美国的系统它是不会允许这个样子的。那再来，我们可以想想看呢，是不是有可以提供协助的一些支持或者是一些社区的资源啊？比如说刚刚江海他提到，因为他们全家是个基督徒啊，所以他们跟教会的一个连结非常的强，所以呢，在他们接受安宁照顾的这段过程当中哈，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提供给他们很大的一个支持的网络。那一样的哈，安宁照顾是不分信仰宗教，所以也许在座你不一定是基督徒，也许你是佛教徒，那么你可以看看你的精舍哈，你所参与的那个庙宇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就是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看见，他们愿意来组织一个这样的团队来帮助你啊。那还有就是看看社区里头有哪些资源，比如说有一个叫做 In-Home Support Service， 我想问各位知道这一个福利措施的请举手。 OK， 好，谢谢。好，差不多哈，只有十分之一的人知道。好，In-Home Support Service 呢，它是针对当你这个你的家庭经济是有困难的哈，那但是呢你需要这个辞掉你的工作来照顾你的家人，那么如果你的经济符合他的条件的话，你可以跟加州政府申请这个经济补助，他呢每一个月可以提供288个小时，这是最高的时数哈，那一个时数可以提供将近10块钱的付费，那我想这就是不无小补，但是他不会一下子提供到288个小时，他会慢慢的针对病人的这个需要跟病人这个身体他的改变啊，他需要的照顾的时数来增加政府所给的这些财务上的补助。那么当你把你的工作辞掉的时候，你还是需要有经济来源，这个就你就可以成为是那一个照顾者。好，那我知道我们照顾我们所爱的人是不需要这个经济的回馈的，但是有时候对于有些家庭经济的这个为难，的确是在面对这个生死病痛的时候另外一层巨大的压力，所以呢如果有需要的人，那么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会的资源。那还有一个呢，各位你听过这个可支薪的医疗照顾假期的，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福利的，请你举手。 OK， 好，那这就更少了哈，这个我看了哈，差不多差不多十几个十个左右有举手。那这一项法案哈，其实它在2002年就已经在加州通过了，可是呢他在2007年哈做了一个全国的 survey， 发现呢居然只有28%的人，这么多年了哈，从2002年到2007年，经过5年的一个推广，居然只有28%的人知道在加州有这样的一项福利。那这是什么样的福利呢？就是说如果你在工作，那么呢你可以不用把你的工作给辞掉，你可以请假，而且你那个假是可以由 EDD 来付费的，啊，它可以付你最高到6个星期，然后是你的这个薪水最高上限的55%，啊，那所以如果在最后的这段时间，你很希望可以全程的陪伴你所爱的人，但是你所爱的人是有限制的，啊，他要求必须要是直系亲属，比如说是你的父母亲。或者是你的孩子， 要不然就是你的配偶，好，就是这三种身份的人，那么你就可以去申请，好，跟EDD申请这样的一个福利。OK， 那另外，对不起，我现在就你可以把你的问题写下来，好不好？把你的问题再进行上市场，因为我后面还是跟笑笑哈。那另外还有一些这个社区的这个服务的这些机构，他们可能会有一些义工可以到家里头来探访啊，就像我今天早上所分享的如果你没有这么多的社区的一些 connection 接连接，但是呢你照顾一个病人，你总是会有累的时候，你总是会有需要休息的时候，那么有一些社区里头他们有训练义工哈，来帮助这些末期病人的家属。那么我也在这边哈做一个广告哈，我们在3月12号开始，打算在3月12号开始，为期4个月，连续16周，我们要训练我们第三届的这个电话热线及安宁疗护居家探访义工。好，那我们的训练是非常严谨、非常严密的哈，不是一个 weekend 两个 weekend， 而是4个月、16周，每一周2个小时好的晚上。再来哈，我们要看到哈，我们最后一个，但是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个哈，讨论丧葬安排常见的观念困难哈。刚刚一样，张海他也提到，就说他跟他的太太跟他的孩子，在太太过世之前，他们有机会一起讨论，有机会一起选择，甚至一起布置所谓的未来的家。好，那所以不是在非常仓促、非常凌乱的这种没有办法有很好的判断力之下去做这些决定。那我们会碰到哪些观念跟困难呢？我们觉得说他还活着，那我来跟他讨论这个，他会不会觉得我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啊，比如说我希望他早点走，啊，或者是说有没有可能因为这个，我们说我们中国人不提到这个四跟十这两个字啊，所以呢，我跟他提到这个丧葬，我会不会让这件事情提早就发生了？啊，会不会不吉利？啊，那还有一样哈，就是他还活着，我跟他谈这个是对他不太尊敬。好，那还有呢，我们会碰到的一些困难，就是说家属在对于丧葬的安排彼此的意见不同啊，因为这个可能大儿子希望能够土葬，小儿子希望能够这个火葬，但是呢没有一个人问过病人他的需要。我有病人就告诉我，他说你知道吗，我还没死哎，可是他们已经把我埋葬了。好，为什么？因为这些关于对我来说很重要的这些决定都没有问过我的想法跟我的意见。好，所以呢这代表他是想要知道，他是想要参与的。他可能甚至想要选一个风景好一点，他以后每天都要看的地方。OK， 好，那另外哈，我们看到一些就是说，病人突然过世了，这边写突然，其实完全不突然哈。病人他的身体呢，他是会慢慢慢慢的消退，是有这些这个症状出现的。但是呢，因为家属不肯接受这个事实，所以对他们来说，病人的过世都是突然，其实并不是哈。那所以家属也没有在这个之前呢跟病人有任何讨论，那也没有任何的准备啊，所以呢当这个发现病人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非常的这个不知所措，非常的凌乱。那你如果说病人住在 nursing home 的话呢，当你一听你一看见这个爸爸或妈妈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你心里头啊会产生很巨大的震撼，不管你准备在心里准备再久，你还是会有那个难以置信的一个感受啊。但是呢，这个 nursing home 不会等你心里的震撼结束了之后，你完全恢复平静之后，再让你把这个遗体给请走。他只给你最多4到6个小时，你就必须让这个遗体离开 nursing home 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很多人可能就随便，有的这个 nursing home 他们跟哪一些机构啊，哈，丧葬机构可能有比较好的关系，他就把这个 pamphlet 给你了，那你也没有任何选择，你就好这个交给这个护士，那请护士帮你打，你就随便挑了一间。 那你也不晓得说这一间他提供的服务，他的这个他的这个价格是不是你能够承受的？好，刚刚嘉海说的很好哈，这个张仪社他们所提供的服务，相同的服务哈，这个价格，据我的了解哈，同样的价格，比如说是这个 direct cremation， 就是直接的火化的哈，可以从1000块到3500块，可以有这么大的一个 range， 一模一样的服务啊，那就看你到时候挑的是哪一个。但是很可惜，你常常挑的是最贵的那个。所以也许你说2500块不是什么大钱，对我没有关系。如果你经济上没有困难，无所谓。但是如果说对于那些家庭经济上哈有一些难处的，那么他实在并不需要去额外去花费这样的2500块啊。那再来还有一个就是对丧葬礼仪的这个规范的了解不足。好，比如说我们父母亲过世了，所以我们希望把他运回台湾，希望把他运回中国，运回香港，希望他可以这个落叶归根，这个是我们华人的一个表现孝思的一个心意。然后呢，当这个因为你完全不了解，所以呢，你一看见哈这个某一家这个殡仪馆上面有写说，哎，可以帮忙有这样的一个服务，然后呢，哎，你就签署了，你就把这个病人的这个遗体送到那边去，但是你并不晓得这样的一个服务，据我的了解哈，以前我帮我的这个病人去做这样的一个调查的时候，可能要花到将近2万块美金。的这个运送费，那即便说是从加州啊，也许你们是住在东岸，从这个加州运送到东岸，或从加州运送到这个中部，有的甚至也要10000多块美金，啊，像很多这些东西，我们都不太了解，然后都不清楚，也都不愿意去问，结果到时候我们就白白的蒙受了一些财务上的一个损失，啊。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国情跟文化的差异哈，有一些呢在我们的家乡，我们所来的地方的一些传统的一些礼俗呢，可能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得到满足啊，比如说台湾啊，台湾的这个南部还是很盛行所谓的五子枯木或者是孝女白琴啊，我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啊，五子枯木就是说有五个不是你自己真正的儿子，但是呢他就是有五个人在那个墓前替你哭，哭得越大声代表你越孝敬你过世的这个父母亲，或者是孝女白琴，就是一个全身穿着这个披麻戴孝的一个就是一个你的这个殡仪的这个服务人员，然后呢一样他一开始这个奏乐的时候他就开始哭天抢地，好替你来哭泣。那这样因为有些人他在这个父母亲活着的时候哈，没有能够好好的孝敬父母亲，所以呢觉得至少在父母亲过世之后我要给他一场轰轰烈烈的一个葬礼哈，让这个左右的邻居知道他的孩子很孝顺啊。所以有一些像这种传统的这个丧葬礼俗在这边你是不可能去达成的。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好像心里头怪怪的哈，没有做这样的一个礼俗，就好像没有达到我这个做孩子应该要尽的一个责任跟一个义务，所以心里头就会在日后有亏欠。那还是一样，我发现我们都是要跟病人事先讨论，要尊重病人。还有一个就是病人的最重要他人多半是谁呢？多半是配偶。所以如果说你是孩子，但是你有父母亲，那你的父亲和母亲一方生病，你跟你的这个另一方的这个双亲里面的一方意见不同的时候，你觉得应该尊重你的意见还是应该尊重那个配偶的意见？我个人是建议还是尊重配偶的意见的，因为毕竟是这一个人啊，可能是我的爸爸或我的妈妈陪伴他的配偶走过他们人生风风雨雨的一生，也是他在这个病人离开之后他必须要经常问我自己，我有没有 尽到做一个太太做一个先生的一个责任跟义务跟爱，在最后所有的一切安排上面帮他安排的妥妥当当。但是我们做子女的，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家里，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生活，有我们自己的家庭啊。所以我想呢，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还是尽量尊重配偶。另外呢，就说有一些病人哈，他觉得说，那我过世之后，你就帮我这个烧一烧，然后骨灰呢，你就帮我拿去哪一条河撒一撒，那是我很喜欢的地方哈，或是你就帮我拿去这个我跟你母亲蜜月的哈某一个湖，就撒在中间哈，就是类似有一些这样非常就是一些期望。但是呢，在家中你是不可以随便去撒一撒的，他一切都有些规范，所以呢，你必须要事先跟这些丧葬人员哈去请教他们，以免呢，你答应了你这个答应了你的爸爸或者答应你妈妈，结果呢，你没有办法如愿，然后呢，你心里头产生了一辈子的这个亏欠。那另外还有一些这个遗体处理啊、安置处所、运费等等哈。那另外呢，我建议哈，你最少呢能够联络2到3家，因为可以有一个这个比较，可以相互的一个比较，那选择呢最符合你的需要，最符合需要的一个你经济上能力可以负担的这样的业者。那另外呢，就是在病人过世前呢，当你跟他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他有一些情绪上的波动，那么你并不一定要一下子就全部把它做个决定啊，这个不是说哈、不行，你今天就一定要做决定，不然到时候你明天走了，我什么都不知道了哈、我们可以哈、可以慢慢的逐次的依他情绪上所能够接受的那样的一个速度啊，所以我们才说，其实呢，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提早谈的。我知道有些非常开朗的老人家，他们在这个。十年前呢，哈，十几年前，他们就哈约了好多的好朋友，大家都去看，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关系，这个一辈子的友情实在太好了哈。他们在这个离开人世之后，他们还要常常半夜起来打麻将，所以他们就去，大家就一起回来去找这个一些这个墓地啊，所以他们就很早就把这些东西都安排好啊，非常非常开朗。但是呢，他并没有在他安排完之后第二天就走，他还是继续活活了17、20几年。好，那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病人过世的瞬间哈，你还是会非常的震撼。所以呢，如果能够事先安排的话，你可以少掉一些慌乱，跟少掉一些这个你没有尽到的一些内疚感。一样哈，在重要的议题上面，一定要这个尊重哈，尊重这个病人的决定哈，千万不要像我们的病人说，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全家人就都把他埋葬了。我呢，每次出去演讲的时候啊，常常到后来哈、总是会有一两位跑来私下问我，然后当我看着他的眼睛，他那个眼泪都已经快流下来，他问我什么问题呢？他就问我说，他说陈小姐，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我当时啊为我父亲所做的那个决定，我到底是不是做错了？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是不是做错了？啊，总是还有一些为当年所做的决定在心里头不停的疑问，不停的翻转。比如说，我没有为他做 CPR， 我是不是做错了？然后呢，这个我让他这个把他的这个遗体火化了，那我是不是做错了？我是不是应该让他入土为安啊？他有很多就是这样的一些状况哈。我觉得呢，我们要有一个有一个观念哈，我们爱我们的家人，我们总是尽我们最大的能力把最好的东西呈现给他们。所以呢，不管我们当年做过什么样的决定，我们要告诉我们自己，我们是在当时所能够做的最好的决定。我们在当时，我们已经尽了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资讯所能够获得的还有我们的心力跟我们的体力，我们所提供的是我们已经尽力了，一定要这样告诉自己，然后你要放下来，你要接受，然后你要走过去，不要让那个内疚捆绑住你。你不需要活在这种懊悔的这个生活当中，因为这些事情是已经过去，而且你也的确是在当时 那样的状况，在你没有任何的经验的情形之下，你所做的最好的决定。那么如果今天在座你可能也有这样的心里头也有这样的一些记挂的，我希望呢你听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之后，你可以从中有一些新的看见，新的学习，并且在以后如果有碰到类似的状况的时候，希望呢你可以有勇气，你可以有智慧，有一个新的不一样的做法。谢谢。最后一张啊，你看一下最后一张是什么？谢谢大家。
这一张。
哦、OK， 哦对，安宁疗护的团队这么重要，我怎么可以忘记哈？所以呢，我们刚刚讲了很多我们在面对末期的时候的这些议题，那么那些议题呢，如果我们把它放到安宁疗护团队的框架里头来看，很多的事情就不会这么的纷乱，就可以有很多的支持跟帮助。谢谢大家，
谢谢。其实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啊，我是可以建议，也许让大家问一点问题，还是你这要等到下午？
我们还有多少时间？还有十分钟是不是？可以是问关于
尤其是刚刚讲的比较文化方面的，还有那个也许陈江海先生。
可能因为十分钟好，所以我想我们就回答两个问题好不好？因为怕如果问的问题太多。
因为下午我们只有三十分钟。
对，下午就三十分钟。
我觉得可能不够。
好。OK， 如果是很专业的医药的问题的话，我们请留待今天下午，我们有一位专家好来。更进一步的一个详细的讲解，好不好？
就是关于早上这个安宁疗护的整个的概念，还有刚刚讲这个文化方面的，好，我们有十分钟的时间。
是。
好，有没有人？好，那位。
是。
是。好，他的问题是，如果你很想跟长辈谈，想知道他的意思，但是他都不愿意跟你谈的话，那怎么办
？OK， 没有关系，一样哈、哦，我们有一个原则，尊重他。当他不愿意谈的时候，你就澄清说，那爸爸或者是妈妈，那你是不是希望你把这些事情交给我们来决定就好？如果他告诉你说，你们决定就好，不管你们做什么决定我都可以好，他觉得说你已经询问他的意愿了，但是他的意愿就是他不想做任何决定，他要交给你们来决定，起码我们至少做了一件事，我们尊重到他啊，我们并不是什么事都没有问过他，然后我们自己来做主。
我想问一个问题，你说在加州是不允许随便撒狗，对不对？
对。
那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法律规定，这样的规定啊？比如说你要是租一条船或者干什么到江海里面去撒，那他怎么就是凭什么怎么来管理呢？就这个意思。
这个
是个法律。
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哈，但是我不是做这样的事的。对不起，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么细节的问题哈。那个，我建议你就说对于这些很细节性的问题，刚好有机会打电话找个账。上一次好好给他问清楚，好不好？对，还有呢？
是。我是想给你点 feedback 哈，因为像你刚才讲说，比如说有亲人想送回家乡台湾 whatever，
对对。
其实很简单，我个人一个经验哈，
是
中华航空公司跟长荣，你打电话问到 A 和 的 number， 我自己问过，
对，
其他都很简单，你没有任何 required extra fee，
是，
你只要葬仪社有那个死亡证明书，
对，
你自己就可以以一个托运行李或者你 carry on， 只要跟航空公司联络就好了。
但是你把它放在托运的行李里头，
骨灰啊，
骨灰 ，OK， 对不起，我们这沟通上面有问题哦。对啊，我想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我刚说的是一个大体的，对大体的，但我有时候把它放在托运，是不是有点惊吓？
骨灰你是可以
贴，是可以的，对对对。对对
对，谢谢。
可以
在
农村可以
邮寄。
OK， 好，你看这边有很多哈，很多很好的讯息。是，还有呢？
请问那个阿尔茨海默症的人是不是要这个
安宁疗法。
是的，是的，任何只要是不管它是哪一种疾病的种类，只要它是经过这个医生诊断呢，在这个时候，他的这个身体他的病程已经一直往下，而且他可能只剩六个月的生命预期的，通通都可以。所以我也照顾过很多阿兹海默症的老人家。好，对不起，这边有一个哈。When do we know our loved one need a hospice？ 好，当医生，当你的这些治疗的状况已经越来越没有效果的时候，你基本上就要开始考虑，并且你可以主动的询问医生，因为有些医生哈，他对华人有一个 stereotype， 觉得说我跟华人讲这些他们不会接受的，所以呢就想尽办法，即便是不太已经不太有意义的治疗了，就帮他试试看嘛。然后到所以他们就延缓了那个病人呢可以真正接受这个安宁照顾的一个服务的时间。所以呢你可以跟这个医生呢很坦诚的哈，开诚布公的谈，医生你可不可以真的告诉我爸爸或妈妈或者我先生我太太我的谁他的这个病情究竟有没有可能治愈，那么你的计划是什么。我觉得我们的华人哈跟医生的沟通上面常常非常的暧昧，特别现在科技很发达，我们常常自己呢就当起医生来了，在那个电脑里头找寻一大堆资料，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些资料当成是对的，因为你想看这些资料是一个很 general 很一般性的，你怎么能够把那些很一般性的这个资料用来靠近你的这个家人的状况，你一定要跟医生去仔细的讨论，而且因为我们很尊敬医生，我们把医生看得跟天一样高哈，所以呢我们在跟他们讨论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不太敢问问题，我们怕我们的问题问了呢可能他觉得我们这个不够善良太刁难，所以他就不会好好治疗我们的家人，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恐惧，以至于呢我们就错失了我们的家属究竟什么时候就可以开始接受安宁照顾。
在最后一个问题，
我想知道说跟你这样讲，
这个安宁疗护哈，在美国不是已经被接受，只要是医生开出这个 order 说只剩下六个月的最后生命，
是
那 Medicare 就配吗？
对，
Medicare
如果他是 Medicare 的话，对Medicare， 我刚刚说 Medicare、Medical 私人的保险，或者是说你就算没有保险，
就算你没有保险，也可以找到一些这个
non-profit， 一定要记得是 non-profit。我刚刚所提的是一个正规的经营的安宁疗护，但是我们要知道每个人经营安宁疗护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你还是要有智慧，怎么样选择安宁疗护。
电话留给我们。
我们的机构，我们的网站里头哈。我有录了一小段，就是说如何选择适当的安宁疗护的机构。那我现在必须说，我们现在还不是一个安宁疗护机构。OK， 好，我们是希望在未来的，我们现在已经在筹划当中，在希望在一年之后可以拿到这个申请执照，或者一年半之后，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运作。OK， 好，我想我们
那个，因为现在我们订的便当还没有到，所以还是可以继续。
走不下去。
我想问那个，就是说因为你刚刚讲的是六个月，但是有的病人可能说你给他六个月时间，他也可能还活了一两年，这种
对也有。
我重复一下啊，现在很好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治疗这个服务是六个月，但是如果他活了又超过六个月很好的问题，
非常好的问题。其实这个状况蛮常见到的，因为呢有一些病人他因为安宁照顾的这个团队进来之后，他得到很好很完善的照顾，他很多这种压力解除了，他的这个药物得到很好的这个剂量得到很好的一个操控，结果呢医生诊断说你可能只剩三个月，结果他活了七个月，或者是说医生说他只剩半年，结果他活了十几个月，我们也有这样的病人。在过去呢，只要说他有任何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哈，我们持续的看见他是有那个 sign， 他是有那个症状是持续的往下坡，但是他的这个持续下坡的速度非常缓慢的。如果我们很仔细的去记录这些东西的话，我们也可以继续的服务这个病人，把他 keep 在这个安宁照顾的这个系统当中。但是呢，有一些病人哈，他因为安宁照顾 实在照顾得太好，所以他的这个病情变得非常稳定。结果呢，我们就跟他说，我们就必须跟他说哈，非常恭喜你，你从安宁照顾医院。我们必须要停止对你提供这样的服务哈，那请你下次再来。
陈先生有可以分享。
我可以补充一下哈，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受益者哈。我太太是被宣告大概两个月之内就要走的哈，可是因为回到家我们有很好的照料，所以她待了大概6个多月。那这个6个多月呢，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时光哈，让孩子在这里边感受到妈妈的爱，然后呢，家人也知道她即将要走的这个过程，所以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就不会很刹那之间就觉得失去亲人的这种感觉。另外回答刚刚有一个姐妹的问题哈，她说怎么那个要面对的这个人呢，不愿意接受。那我想听别人的故事可能会比较有一点启发性哈，所以如果你碰到没有办法当面沟通的病患，那么你可以常常带他去不同的讲座，尤其是像小生主办的这种讲座，非常的丰富，有内涵哈。那么听了以后呢，让他自己去咀嚼思考这些问题，或者是呢，你有意无意的准备一些材料，或者是塞在他平常会看到的地方，他可能就会去翻一翻，那由他自己的感受来接受会比较好一点。那这是我的建议，这样。
这边有个问题，刚刚也稍微提到了，医生是否有职业上的责任或义务要告诉病人说他的病况无法治愈，应该开始安宁疗护哈，因为病人通常比较信赖医生。所以我想刚也稍微提到，如果你自己觉得你医生，我想医生应该是有这个职业上的道德哈，你要跟你讲任何的这个option 啊，任何的可行性。那如果你觉得有这个问题，你医生没有提的话，你应该可以主动问他啊。
是对呀，的确就是说，对于就是说，如果医生呢，他发现这个病人的状况，他已经尽力了，没有任何的可以治。那当他想要告知这个病人的时候啊，有时候我们的华人就会有一个这样的状况，一进去就开始跟医生，即便是一个华人医生，一进去我们就开始用英文跟他讲，跟他说哈。My mother doesn't understand English. Please don't tell her the truth. 然后呢，就立刻让医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那所以呢，就是说医生他就要就是就他的在美国的职业的道德里头，他的伦理他是应该要告知。但是在碰到这样很困难的状况的时候呢，医生也问过我们该怎么办呢？那我的建议是说，那你请你先跟家属沟通。好，那你跟家属沟通的时候呢，你可以问他你的担心是什么。好，你担心一下子你母亲进来，我就告诉他对不起张妈妈你快死了。好，你觉得我会这样跟他说吗？哈，还是说你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你的担心是什么，然后我来跟你讲我会怎么样跟你的母亲沟通。我会告诉他，张妈妈，你觉得你自己的身体状况如何？你觉得我们最近所做的这一些治疗有没有让你觉得比较有兴奋？在精神上面，你自己身体对你的，因为这是你的身体，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感觉到什么？就是说我们把那个病人他已经知道的，从他已经知道的那个最基本线来开始，那知道他就是了解他已经知道了多少，然后我们慢慢的来告诉他事实，用一个很温柔很尊重的一个方式来跟他讲。那我想很多的这个家属哈，他们的担心是因为他们并不晓得医生会怎么样跟病人讲，他们怕有的医生哈就是太直接的说，那病人会受到很大的伤害。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先跟家属沟通好之后，然后还是一样，就是说尽量能够遵照一个医生的一个职业伦理来跟病人分享他真实的状况。因为各位，我们刚刚都做过很多次的一个调查，如果你是那个病人，你希望被告知，你不希望被欺骗，对不对？ OK， 好，
便当来了没有？ So who gave this question?OK， 这边是有人说他，你其实你可以 get a second opinion， 有这种机构哈，你要知道说你的家人是不是，或者你自己是不是符合应该要接受这个安宁疗护。 So they can come to you and get a, you have a service to get a second opinion.
对，好，那个还有一个问题哦，我想这个一个奶奶85岁的哈，我可以停下来跟我谈，因为我想这个我不太清楚，这个是不是一个病人哈？那接下来就是你们已经下课了，可以吃饭。
你们报告。
Okay.